美国总统拜登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考虑将中国的钢铁和铝的现有的关税税率呢提高至3倍。那么根据美国贸易法中的301条款，钢铁和铝的平均关税为 7.5%。 与此同时呢，美国的贸易代表戴奇呢表示呢，美国准备使用包括采用新关税行动等来对抗中国的非市场政策和行为。那么加税呢是拜登政府用来这个选战的一个策略呢，还是美国在对华政策工具选择呢出现的一个重大的一个调整？为什么拜登政府呢越来越倾向于选择重税工具与北京过招？北京呢会如何面对拜登的加税措施？今天我们请到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上面这几个问题。第一位是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经济学者李恒清先生。李恒清先生你好。
小兵好，王博士好。
那么第二位是中国时政评论员王海南博士。王博士您好。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李老师好。
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我首先请问李恒清先生啊，这个似乎这个关税政策呢发生了一个很大的拐弯。我记得在2022年的时候呢，耶伦呢当时就批评这个前政府留下的这个关税呢毫无战略意义。那么纽约时报说呢，纽约拜登考虑削减对华关税，因为这个要可以用它来减缓这个通货膨胀。但是到了2023年初的时候呢，美国的政治新闻网站 Axios 呢就说拜登政府考虑延长上届政府颁布的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措施可能更加的强硬。那么现在拜登的更加强硬的措施出来了，所以说你怎么分析拜登政府在这个税收工具理论上的一种这么一个变化呢？
嗯，好的。现在啊，实际上美国啊，我们看啊，美国是一个自由市场的国家，它呢原则上啊，它是希望呢这个市场呢都是一个自由的，没有关税的，这是它的建国的一个理念和建国的基础。所以呢，目前来看啊，这个美国的平均的对外国进口产品的关税啊，平均呢也就是在 2% 左右，有一半的这个进口的商品啊就是完全免税的。所以呢，这个因为他一直相信啊，这关税啊最终呢会加到自己本国的消费者身上，这个才是为什么这个美国在政府当中专门设立了一个这个部长级的这样的一个机构，就是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他就是专门啊负责跟各国进行贸易谈判，对那些以这个不正当的这个手段进行竞争的国家呢进行约束。所以呢，他比如啊，他跟这个欧盟啊，跟这个欧洲的一些具体的国家呀，包括墨西哥呀、加拿大呀、东南亚呀这些国家进行谈判。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说啊，他一直呢是一个低关税的或者是零关税的一个国家，这是他的基础。但是呢，到了川普时期呢，川普对中国加征关税啊，主要是因为中国长期的不遵守进入 WTO 时那个时候的承诺，他不履行应该尽的义务，进行了很多的这种贸易保护的这种政策，包括退税啊、财政补贴啊，这种办法对美国国内的本国的企业产品产生了非常大的挤压。所以呢，这样的话影响了美国的就业。像目前来说，我们就可以看到现在呢，这个美国即使在这种情况下，美国仍然是中国最大的一个出口目的国。像2023年它全年出口美国呢是5002.91亿美元啊，这个进口呢是1641亿元。所以呢，这个逆差啊，还贸易逆差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呢，在面对这样的一个形势下，在跟中国呢谈判未果的情况下呢，这个川普总统呢通过关税，然后呢对抗中国的这个不正当竞争。但是呢，这个在进入疫情以后啊，美国出现了大规模的这个通货膨胀，最高的时候通货膨胀率达到了12%几。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为了抑制通货膨胀，这个就刚才那个小平你说到的耶伦呢专门提出来说，是不是我们应该降低关税，然后把这个中国的廉价商品呢引进来， 这样的话呢，可以降低这个通货膨胀率。但是最终呢，没有采取这个具体的这个行动，因为什么？因为反对的声音太高了，所以他具体呢没有采取。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后来越来越发现呢，其实中国政府呢，他就一直啊，他有很多的他的承诺都没有履行，包括跟川普政府谈判的第一阶段的贸易战的第一阶段协议一直没有履行，履行到一半啊就不做了。所以因此啊，这个拜登总统呢继续了川普的这个大规模的这个加税的这个情况，所以呢，基本的关税啊，平均都是在 25% 左右，哎，只有对一小部分商品调降了。但是现在来说啊，是一个关键点，因为7月7号这个川普的关税法当中的第一期就是马上就要到期了。7月7号如果不续，不再延长的话，那这个川普原来的那个关税那个税率呢就没有了。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现在很紧张，中美两国关系围绕着这个关税的这个谈判或者是竞争呢，会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期。
嗯，那么美国学者呢，关于这个问题呢有不同的看法啊。那么美国之音呢分别采访了两位啊这个专家，那么一位是呢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啊哈尔鲍夫。他说呢，这个加税的这个宣布是因为宾夕法尼亚紧张的政治平衡所驱动的，因为宾州是大选的一个关键的摇摆州。那么另外呢，拜登不希望被贸易保护意识选民视为不如特朗普那么强硬啊，这是一种观点。另外一种观点呢，是新美国安全中心的高级研究员齐恩巴。他说呢，我认为拜登政府非常担心中国的产能过剩，所以说啊，从两个角度解释了拜登总统的这个加税的这个措施。那么李恒清你怎么回应呢？
我想呢，这个因为现在是美国的大选年，而且现在选情焦灼，所以呢，一般呢，美国人自己考虑问题的时候，都会用这种说政治的考量呢来替代其他的考量。但实际上你要知道，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他最后是选票决定的，所以呢，任何一个政治家都代表民选的意向，否则你也当选不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一方面呢有选情考虑，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解决美国国内的经济问题，否则的话呢不会当选，这是一。第二一个呢，刚才你说这个其他的那些这个研究的那些成果，我基本上不太持反对的意见啊，但是我觉得呢，现在呢，这个加征关税呢，现在应该是说是对中国来说是唯一可行的，目前来说，在经济问题上。
嗯，那我们的 X 网友呢，在我们的节目预告后面呢，也贴出了不少这个反馈意见，那么我念几条。那么这个叫 New Trino 这个网友呢，他说拜登上台三年多，一切反川普而行之，为什么现在才想起来反效川普，不过是为了竞选连任，犯些烟幕而已。那么这个胡萝卜呢，他说美中之间几乎没有钢铁贸易，拜登纯粹是在拉选票。再往下呢，这个西瓜网友他说查了一下，中国一个月出口钢铁大概是600多万吨，其中出口到美国的大约是3万吨，基本忽略不计，纯粹糊弄外行人，既想展示对中国强硬，又不想花什么成本啊。这是这个网友的，我查了一下啊，这个华尔街日报报道呢，2023年呢，中国出口到美国的钢铁啊是 81.5 万吨。那我们接着继续讨论下一个问题呢，我请问我们的王博士，那么现在看起来呢，这个重税这个工具啊，越来越被美国政府所使用，用来跟中国过招。所以想，我想请问王博士，你怎么看美国政府的这样一个政策的一个选择呢？
这个政策的选择应该是一个非常正确的方向，也像刚才这个李老师说的，它是差不多是唯一的方向。因为中国它的经济是失衡的，它也是一个强权经济，它的政治上差不多是一种犯罪行为，它的市场是不正义的。但有这样一个经济，它导致的结果呢，它就是权贵占有这个蛋糕的大多数，而这个普通的老百姓呢，他基本上就缺少人权，所以存在一种所谓大家公认的低人权优势。那么这种低人权优势又导致老百姓非常贫穷，不可能消费，就是没有输入，因为消费取决于输入。像李克强总理说的是吧，普通的老百姓有6亿人 输入不到1000块钱，那么差不多有10亿人输入不到2000块钱。实际上中国人民就是大多数人他没有能力来消费，但是中国的生产产能却非常庞大，所以这就刚好像马克思所讲的生产相对过剩必然会出现，就是相对劳动人民的购买力来讲它就是过剩的。这种生产它违反了大国模型，更违反了经济增长的私密条件。因为私密说过，这个生产所有生产的这个唯一的出路最终都是消费。一个大国如果没有消费的可持续增长，它的经济是会到天花板，是永远不可能增长的。所以投资驱动的经济增长它就是一个陷阱，它最终不仅会破坏本国人民的消费和这种生活的需要，它甚至也会像中国这样的世界工厂的庞大产能，如果管理不慎或者说不脱钩的话，或者说不加税的话，它就可能摧毁整个世界的经济和经济平衡，这是非常恐怖的。因为像中国这样的产能不仅是中国人民消化不了，它全世界也消化不了，它不可能消费，所以它是一个没有解的，就是没有政治改革这个问题是解决不了。所以美国这种改革或者说美国这种政策转变应该是符合这种时代潮流，也就是说全球对抗中共的这样一个大的历史方向。所以但是呢，我们刚才网友也说了哈，这个东西有点说是政治家他在玩一些这种把戏，我个人也认为他老拜登是一个老狐狸，当然这也不一定是贬义，就是他为选民服务，他需要选票，那么他更可能想呢，就是说能不能够先得到一些选票。但是真正对付中共，因为中共他这个政权他就是一种强权犯罪，所以中美之间的历史博弈实际上是敌我矛盾。所以像美国也耶伦也强调的，这种生产的相对过剩的话，它最终只能靠人权或者说靠这种政治的改革才可能扭转。所以最好的方法当然也就是贸易保护主义。所以保护主义在这里是保护，不仅保护美国的企业和工人，保护市场规则，也能保护中国的这个老百姓的输入获取权，也能保护人权。所以美国过去不合作啊，就是不是不合作啊，太合作，把人权和贸易和经济脱钩，这是非常可惜的。就是这样的政策一旦脱钩，再想回去是非常艰难的。那没有很强大的力量，我感觉是非常难以回到过去。而这个征税呢，恰好这个征税呢又打在最要命的地方，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是房地产危机，钢铁产能超过了差不多10亿吨。那么这样的产能虽然它的量很小，但是它是一个旗帜，它代表的是方向。如果一旦重启这种贸易战或者税收战的话，那么中共大概率是承受不起的。谢谢。
这个王博士呢，你比较倾向于认为这个关税啊对中共的这个作用。那么我注意到啊，这个美国贸易代表戴奇他关于这个关税啊他有一个讲话啊，这是2月12号呢在美国智库外交关系协会上的一个对话。他说呢，理解关税真正重要的一点是他们是一种工具，他们是贸易救济方面的一种工具。那么呢，他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说呢，这个关税呢在拓展中产阶级和重振美国制造业和美国经济方面呢具有战略价值。所以说好像啊，戴奇的观点呢是更多的考虑到这个关税对美国本身经济重建的这样一个影响，对中产阶级的影响。那么这个视角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关税刚才说了，你说它如果能变成一种武器就更好，因为现在中共实际上是把所有的东西它都武器化，但美国像它没有把这个武器把这个关税作为一个武器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还是没有完全理解中美之间的关系几乎不存在一种所谓的合作，因为合作的话就会提高风险。像国共合作，中国我们中美之间合作了40年，导致中共越来越威胁全世界，所以把关税看得非常，就是如果没有认识到他的这种针对打击敌人、打击削弱中共这样一种重大价值的话，这是非常可惜的。当然保护美国中产阶级，但是这也是有的，也就是说他对美国的这个工人的利益，对这种公平的交易，对市场经济的公平性的保护也是存在的。但是我觉得他如果变成一种政治上的武器的话，就更加强有力。
那个正好我们的 X 网友啊有一个点评啊，叫华荣， 他说拜登对中共加关税对习近平不会发生多大的影响，中国经济再掉一截，共产党还在台上啊，开启民智才是最主要的事情啊，这是我们的观众的意见。那么接下来下个问题呢，我想请问李恒清先生啊，那么这个我们刚才在这个导语中就说过，就是这个加税呢啊，北京啊应该会怎么样，那么我想听听这个李恒清先生的意见。
在2018年的时候，这个中美开始贸易战的时候啊，这个北京呢是叫非常明确的表示啊，叫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对等。所以呢，当时呢，这个拜登总那个川普总统呢，第一波加税，加完税了以后呢，马上北京也加税，对所有的出口到中国的美国产品加税。但是很快就发现呢，没办法，正像我刚才说的，说这个美国呢，现在从中国采购呢，像2023年是5002亿美元，中国呢才从美国采购了呢1600多亿元。所以呢，这个美国呢加了两次以后，中国就没得加了。所以呢，这一点呢，对等关税呢，这个是要采取的。我讲呢，但是呢，可以用的东西呢有限。第二一个做法呢，它就是限制一些重要的必须的物资，比如稀土出口到美国。这个也在做，但是呢，后来呢又开始放松了。因为什么？因为可能会刺激其他的国家大量的生产稀土，这样的话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优势呢，战略优势就没了，所以呢，后来又开始又重新放开了。第三一个呢，就是他们一贯在做的，就是借道，他借其他的道转口美国，比如像香港啊，或者东南亚国家呀，这一块呢，都是通过他们的国家呢，把这个商品呢买过去，打商改换商标。继续呢出口到美国，然后呢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到墨西哥，到墨西哥啊，这个美国的后院，然后呢设资建厂，投资建厂，然后呢像现在很多的这个汽车生产企业，就从那个地方最后呢变成这个当地生产的这个主体的这个零部件超过 75%， 然后呢就可以出口到美国。所以像现在啊，这些呢都是现在中国可能会采取的应对措施，但是目前来说，这些漏洞呢，现在在一个一个的被美国呢在堵上。最近呢，已经派代表，就这两天啊，派代表去了这个墨西哥，要求墨西哥停止这个把中国的这个产品呢最后转口输入到美国来。现在呢，墨西哥政府呢已经明确表示了，他们会按照美国的要求做。所以我想啊，这个贸易战的这个博弈啊。这个中国呢，目前来说可用的武器并不是很多，所以呢，后续呢，可能这个压力呢会比较大。
这个接下来的问题，我想请问，继续问追问李恒清先生，因为这个白宫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啊，布雷纳德啊，已经明确的说，中国不能通过出口达到复苏啊。那么因为这次呢，拜登总统的这个加税啊，大家都知道钢啊，这个出口到美国的数量不多，所以说我理解啊，应该是啊，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是一种更多的是一种啊，不是一种惩罚，而是一种警告。警告什么呢？警告就甭想通过在全世界啊倾销产品呢达到你中国的经济复苏。那么这个信号对北京的这个所谓的三驾马车，这个是不是致命啊，很重致命的一击呢？
应该是，正像刚才那个王博士已经提到了哈，现在呢，这个中国的这个产量哈，这个就拿粗钢来说，粗钢现在已经接近11亿吨，11亿吨。但是像美国呢，现在从中国呀，真正这个采购呢，就400多万吨。在美国呢，自己的生产啊，是有8000多万吨这个粗钢，但是呢，像这种情况，就是因为它产量太大了。而且现在国内的这个建筑行业啊，现在呢全是萎靡不振，现在到处都是断尾的停工的这个现场，所以呢现在呢需求啊是大量减少了。面对这样的压力，他现在一定要找出路。现在呢，中国在处理这个问题上的时候啊，一个是有前一段时间已经有十几座高炉现在停产了，然后呢，他现在想尽一些办法，通过降低价格。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最后把它过剩的产能 这个产品要输入世界。所以正是因为这一点考虑，那美国现在呢率先提出来要防止中国呢这种内卷式的通过价格战式的这样的方式呢最后把它的产品呢输入到世界。所以耶伦在前两个礼拜前去中国，专门跟中国的高级官员包括习近平谈这个问题，而且态度非常明确。我相信呢欧盟呢和像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还有像巴西，连这个原来金砖五国的这些这个国家，巴西、印度都已经提出来了，说现在呢要防止这个中国的这个钢铁和铝制品大量的通过降价倾销到这些市场去。所以我想啊，这肯定是发出了一个这个挑战的一个信号。所以我想肯定后续这些国家呢都会跟进。
嗯，好，谢谢。那么我们再看看我们的油管网友的点评啊，正好我这边收到了他们的点评意见。那么这个于次郎说，这个事件说明了中国长期高度依赖着美国市场，美国政府的决定左右着中国的生死啊。那么刘汉说呢，美国加税行为说明耶伦访华没有收获，从而对中国的惩罚啊，从而对中国的惩罚措施。那么下面这个网友的叫伊藤健的这个他的观点呢，我想请王博士点评一下，就是说打压市场的行为是无能的行为，格局小的可怜。王博士，你怎么回应我们这个网友的点评呢？
这个网友就说，这不能格局小，就是啊，这个美国，比如说他是世界警察嘛，他可能需要伸张正义，因为中共他是一种强权犯罪，他这个政权本身每天的作为强权，他就是集中权力，就是权力不受管束，所以他一定会犯罪。那么美国用这种，比如说经济，因为它是中共的命根，中共它要犯罪的话，它一定需要资源，需要钱。所以如果中国的这个经济被美国削弱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力量到处去犯罪，它弱小的它就必然会韬光养晦，它一旦强大了，那全世界就会遭殃，这就是强权的本性。所以啊，这是人类的唯一公敌，就是强权，它就是我们唯一的敌人，是美国的天敌。这两种制度是水火不容的，太平洋再宽也容不下这样两种你死我活的生活方式，不同的这种价值观，不同的制度，这种不同的这种。所以美国它用这个，比如说重税，它这个工具完全是一个非常好的武器，因为中共现在是啊，房地产，像刚才李老师也讲了，它这个房地产崩溃是吧，金融危机，财政危机，样样都出问题。如果这个时候再对他最重要的产品之一，比如说钢铁啊，他以前发动这个大跃进，还好不容易要产1070万吨，现在差不多11亿吨这样的钢，他怎么可能国内消化？他本来就不让老百姓消费，剥夺老百姓的人权和这种输入获取权，所以老百姓不能消费，那怎么办呢？那么如果美国再不消费，把全世界市场都对他关闭，他是不是死路一条？他没有钱赚，他不能赚美国的钱，不能赚全世界钱，那他什么东西去养军？他拿什么东西去发展核武器？他拿什么东西去打击全世界呢？所以他打在他的要命的地方，关键是美国现在他是做样子，他没有真正的落到实处。如果这个武器一旦使用起来，威力是非常非常大的，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了。
好，谢谢我们的两位嘉宾啊，我们今天的第一个话题的讨论呢就到这里啊。我们的两位嘉宾啊，这个美国信息与战略研究所的经济学者李恒清和中国时政评论员王海南，在今天这个节目中呢发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的观点啊，不代表美国之音。